未受诱惑的学生之前开怀大吃巧克力和饼干，无需克制。在解题的环节，平均花了19分钟，认真努力地尝试了34种方法。相比之下，吃萝卜的受试学生显得缺乏耐性，花了8分钟就放弃了，连巧克力和饼干组成员用的一半时间都不到，而且只试过19种方法。为什么这组学生这么快就放弃了呢？答案可能令人吃惊，因为他们用尽了自我控制力。心理学家从类似的实验中发现，自我控制力是可耗尽的有限资源。就像在健身房练习举重一样，举第一下总是觉得很轻松，因为肌肉还充满力量。但是每多举一下，肌肉就多一分疲劳，最后就完全举不动了。萝卜组受试学生在抵制巧克力和饼干的诱惑时，已经耗尽了自我控制力。他们的大象最终难免会开始抱怨：题目太刁钻，不好玩，我们解不出来。这时候，骑象人已经紧拉缰绳，坚持了整整8分钟，再也没有力气继续了。而在另一边，饼干组受试学生的骑象人精神饱满，活力充沛，能够驾驭大象长达19分钟之久。自我控制力终会被耗尽，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认识。因为当我们提到自我控制力时，不仅限于对这个词的狭义解释，对抗不良行为所需的意志力，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自我监督。回想一下，当你在批评下属组装新书架或者学跳新舞蹈时，头脑高速运转，可以让你仔细而审慎，有意识地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就像旁边有位监督者在管着你一样。这也是一种自我控制。与此相反，有些情形则全然不受监督，比如漫无目的的开车时，不记得2分钟前驶过的路，或者无意识的做着洗澡、冲咖啡等简单动作。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绝大部分行为，其实是自然习惯多于主观刻意。这是好事，因为自我监督比较困难，这种力量还会逐渐枯竭。许多实验研究都证明，自我监督能力总量有限且容易耗尽。举个例子，刚完成困难抉择，比如拟定婚礼宴客名单、选购新电脑的人，与没有做过类似决定的人相比，前者更难集中注意力，也更不容易解决问题。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给受试者放映关于生病动物的悲伤电影，部分人必须在观看时压抑情绪，另一部分人可以任由眼泪流淌。随后的测试结果表明，前者展现出来的身体耐力比后者差。这项研究的结论揭示，人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行为消耗自我控制力，比如努力打造形象、克服恐惧、控制开销、试着专心完成简单的指令，比如不想去想一只北极熊，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个事实与改变密切相关，原因就在于想要改变往往意味着修改已经自然而然形成习惯的动作，而改变习惯则需要骑象人小心监督。期望的改变越大，消耗的自我控制力便越多。当我们耗尽自我控制力时，其实是耗尽了精神肌肉的力量。无论是创造性思考、集中注意力、压抑本能冲动，还是面对挫折百折不挠，都需要精神肌肉的支撑。换句话说，耗尽自我控制力，也就是耗尽了巨大改变所需的精神力量。因此，假如有人跟你说，改变 很难，是因为人们生性懒惰或者心生抵触，那可真是大错特错。原因恰恰相反，改变很难，是因为人们不堪重负，甚至耗尽了力气。这正是你所不知道的第二个关于改变的事实。看似懒于改变，实则精疲力竭。说服老板，疯狂的手套展。乔恩·斯特格纳任职于美国一家大型制造企业，他相信公司一直在浪费大笔的资金。我认为在今后五年内，公司完全可以使采购成本降低10亿美元。约翰·科特与丹·科恩合著的重要作品《变革之心》中引述了斯特格纳的这句论断。要想省下这笔钱，公司必须大幅调整采购环节的流程。斯特格纳深知，第一步就是要说服老板。他也知道，除非老板相信省钱的可能性，否则不会接受这样大的变革。事实上，老板多半不会相信。为了找到令人信服的例子，证明公司现行采购环节存在重大缺陷，斯特格纳指派一名暑期实习生专门调查一种物品——工作手套。公司大多数工厂的工人都戴着工作手套，实习生的任务就是记下每一家工厂所使用的每一种手套，然后查到各种手套的采购价格。这位实习生不辱使命，很快就查明了公司内各家工厂一共采购了424种不同的工作手套。此外，不同的工厂有不同的供应商，采购价格也都各自议定。同样一双手套，这家工厂的采购价是5美元，另一家工厂的采购价就变成了17美元。实习生按照斯特格纳的要求，集齐了所有424种工作手套样品，并且逐一标上采购价格，接着把这些手套收集到一起，送往会议室，堆在会议桌上。随后，斯特格纳邀请各部门主管前来欣赏手套塔。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这些主管看到平素整洁无物、最多放几页文件的高级大会议桌上堆满了手套，每个人都瞪着展品看了一分钟，然后纷纷问出“我们真的买了这么多不同的手套”之类的问题。嗯，老实说，确实是。真的吗？千真万确。接着，主管们围着桌子走了一圈，他们可以看到手套的价格，两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手套，一副标价 3.22 美元，另一副标价 10.55 美元。这些人全都哑口无言，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但那一天，他们只能瞠目结舌地站着。这场手套展很快就在数十家工厂之间巡回展出。每位观众都发自内心的相信，疯了，我们疯了，我们必须确保这种事情以后不再发生。很快，斯特格纳获得了相关权限，从而推动了他所期待的变革。这家公司改变了采购流程，省下了一大笔钱，这真是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老实说，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采用斯特格纳那样的办法，以骑象人为诉求对象举办一场演讲，这样才简单直接又合情合理。仔细想想，还有不少事物可以派上用场，电子表格、收支结余数据、成本削减草案、合并供应商建议、集中采购理论等。你可以创建一份由12张工作表组成的 Excel 表格，连税务会计师看了都会喜极而泣。但是， 斯特格纳并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把一堆手套放到桌上，邀请老板自己来看。如果说办公室白领也能展现出真正的勇气，那么这绝对是个好例子。斯特格纳明白，想要实现改变，必须先让同事的大象站到同一战线上。如果他从分析数据入手，晓之以理，也可能会让几个下属点头认同。接着，主管层决定六周后再针对这项议题召开后续会议。理性分析的做法本身很吸引人，也有一定的说服力。斯特格纳的同事由此可能会认同，彻底更新采购制度是一项重要任务，明年的重要任务。记住，如果你说服了同事的骑象人，也没能打动大象，那么同事就会只知道前进方向，而不会产生前进动力。或许他们的骑象人能够暂时驾驭大象，掌握主动，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改变无法持久。然而，一旦穿透他人的情感层面，改变就会发生。斯特格纳给了同事一记当头棒喝。一开始，同事认为我们疯了，接着同事就会开始思考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想出几种办法来解决手套问题，甚至推而广之，进一步完善整个采购系统流程。每个人的大象都受到触动，纷纷活跃起来。我们当然不能指望所有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改变都能够以同样的方式上演。这个有关改变的案例里，主导者是单个员工，再加一个暑期实习生。